大家好，今天分享一篇书评。世外桃源终是梦。世外桃源是否真的存在？要付出什么代价才能到达那片乐土？这些深奥的问题，在英国作家詹姆士·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里非常引人深思。故事围绕着四个主人公：沉着的外交官康维，热血的小伙子马里逊，利欲熏心的修女布林克洛和在逃的通缉犯班纳德展开。四个毫无关系的人被发狂的飞行员带到香格里拉，被喇嘛们收留。初来乍到，四个人的反应迥异。康文面对突然起来的变故镇定自如，秉持着既来之则安之的理念。马里逊则是坐立不安，每一分钟都渴望着逃离这个远离城市的香格里拉。修女在经历性挣扎后，在山谷安定了下来，立志要把山谷的居民洗脑，发扬她的基督教。班纳德则因祸得福，在与世隔绝的山谷中捡回一条命，这让他不禁感慨命运的变化莫测。本书中，香格里拉是个很棒的意象，它代表了和平和惬意，它抵抗的世俗的污秽和压抑。不得不说，香格里拉和桃花源有数之不尽的相似之处，二者都神秘莫测，二者都是人类的救赎。山谷就是桃花源的升级版，虽然它远离城市，但科技、医疗条件各方面丝毫不落后。康维包括读者们都为香格里拉的这种先进和这种与世隔绝的天然所震撼。我们惊叹于它无与伦比的幽静，为香谷安抚人心的神奇魔力所折服。到了此地，康维深度审视了自己的一生，他意识到社会过于浮躁，而他这个偏好学术研究的怪杰要在人群中生存下去，就要继续逢场作戏，伪装自己。康维累了，他厌倦了嘈杂的世界。于他，香格里拉就是心灵的救赎，生命的解脱。康维的人生态度令香格里拉的管理人张非常欣赏，他将康维推荐给大喇嘛，也就是香格里拉的这个管理者统治者这样的。二人居然一拍即合，一见如故。在一次次彻夜长谈中，这个长谈涵盖了历史、文学、哲学各个方面。就哇，这两个人真知识渊博，有没有？二人就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友谊，颇有惺惺相惜之感。哇哦，还真的是一份非常难得的友谊。蓝月谷是康维给香格里拉起的这个名字，而为什么叫蓝月呢？英文俗里有一句 Once in a blue moon， 意思是难得一见。如此想来，蓝月谷的名字真是再恰当不过了。香格里拉对康维而言，不就是一生一遇的宝地吗？越了解康维，尤其我就越意识到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厌世者。故事开始前，他的朋友兼崇拜者，我们不知名的这个叙述者就把他美化了。但我们要记住，叙述者口中这个了不起的康维，他是人不是神。也许他真的有过大学生涯中在牛津那段叱咤风云的日子，但飞逝的时光改变了他，踏入社会的他不再意气风发，他变得圆滑，学会左右逢源。但这种处事态度虽然使他的仕途一帆风顺，但是他又打心底的厌恶这种生活，他渴望这种解脱和心灵上自由。康文的挣扎矛盾体现出现代人这种普遍心态吧，也包括我。然而一般人八辈子也梦不到的香格里拉，康文就这么融入了，还与大喇嘛极为投缘。这是命中注定的缘分，还是难以逃脱的梦魇，有待商榷。本来呢，康维在香格里拉的生活是可以绝对幸福的，他没有值得挂念的亲人，也不贪图名利。但人有七情六欲啊，有时候连自己也难以控制的这爱情之火啊，这种爱情这种萌动，这种烈火一旦被点燃，便有着惊天动地的力量。康维和马里逊两个学识背景性格大相径庭的男人爱上了同一个女人，满族女子罗珍。据张所说， 他已经100多岁，可是在香格里拉的土地上保持着18岁容颜，堪为为罗真的容貌和才气所倾倒，违背了与大喇嘛的承诺，带着急不可耐的马里逊连夜逃离了蓝月谷。堪为这斩不断的情丝使他没办法真正摆脱世俗的枷锁，逃脱命运的脚铐。在大多数人生命中甜如蜜的爱情，到了康维这儿竟铸成悲剧。康维离开香格里拉后大病一场，患上失忆症，而他爱慕的罗真离开圣土的庇护不久后便死在了一家医院里，被誉为世间最老的女人。世外桃源究竟存不存在是个主观的问题，你觉得他在他就在，反之亦然。其实陶渊明千年之前就给出了答案，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康维作为纠结的厌世者他是注定没有好结果，要完全超凡出圈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啊！隔断与社会的联系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其实心中的痴情痴念又要拥有什么样的决心和毅力呢？是常人想都不敢想的。康维的痛苦是所有拥有自知之明但身处尘世之人的痛苦，他最终的两头空，既没办法摆脱这个世俗纠缠，也没有得到罗真的心，诠释了人类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永恒定律，与香格里拉如梦似幻的遇见化为他心上永远无法痊愈的一道伤。乌烟梦回之际，他可曾后悔？要是当初他不被爱情迷了心智，不就能在南苑谷度过安逸而又长寿的一生？或许当初他就不应该答应大喇嘛要留在香谷，以至于最终心累神伤。到不了乌托邦，顶多只是遗憾。叫康维彻底心灰意冷的是，到达了梦中的南岳谷，却必须永远的离开，不得复返。啊，世外桃源终是梦，梦中香谷，美丽依旧。